你看，刚才咱们说了，各种的社会构架、心理构架，各种的文化、意识形态，都是想法的一个集结。你看，一个人的自我，也是各种想法的集合，各种的画面，各种的言语。我对我自己有个评价，我指着这个评价活着。谁侮辱我，谁贬损我，我会对此产生很强的反应。弄不好我就说我受伤了，你伤害了我，我得报复你，我怼回去，骂你两句，解解气，然后你也受伤了。你看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的重复的出现，人怎么变得那么脆弱，居然能被言语伤得惨不忍睹。你看，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有一个形象上的执着，这个形象上的执着包括各种的画面，关于自己的画面、言语评价、位置、职称、年龄、家庭、收入、学历、从事的行业、学的专业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我们一不留神，它就会变成我们意识的一部分，认为这些东西跟我们自己是一样的。当这些东西受到别人的贬损攻击的时候，就感觉好像是自己受到了威胁，受到了伤害。你看，在这种言语层面、想法层面，人也能展现出非常强的暴力。言语本身就能激发人的这种暴力。这恰好就是因为我们人完全被想法所劫持，被这些言语所劫持，被这些画面所劫持，各种的执着，各种的等同。一个被想法完全包围的内心，内心不躁动才怪呢。很多短时间的想法属于你个人的想法，你很容易觉察，因为这些想法你有，别人未必有。一个简单的对比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这些想法我不应该持有。但很多想法你我都有，怎么办？比不出来啊。你也那么想，我也那么想，我们俩在一起一商量，嘿，哦，这个是事实。你看为什么这个文化能够这么容易形成？当大家想的一致的时候，所有人就意识不到这是想法。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的加强，反而让这个想法感觉跟真的似的。但内心骗不了人。这些想法即便一个人察觉不出来，这些想法对应的各种的所谓的文化呀，各种的意识形态，各种的底层的偏见等等等，即便觉察不出来，内心的扰动总会存在。大部分时候，当内心没有出现大的波折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对此也就将就忽略，但一旦内心出现严重的心理挑战的时候，这些常常意识不到、觉察不到的东西，往往是这些问题的根本。所以你看，当出现这些所谓的挑战的时候，它变成一个新的助缘，能够 帮助一个人向你探索，打开这扇内心世界的大门。但前提是啊，那得一个人得真的把兴趣放在这里。